道德宇宙论简述八卦四元德元亨利贞的道德义行。欢迎你回到牛哥讲经，牛哥讲经用广东话诠释经典给你听。我本来就想着易经这个系列呢，就第一集讲刘纪劳，然之后就讲牟中三。但是我睇睇牟中三呢，发觉哇，牟中三佢嘅思维真係非常之连贯。若然我用一到两集嘅时间去讲牟中三呢，好可能我自己会表述到好似讲一嚿云咁。大家听完呢就未必可以吸收到，而又觉得哇，牟中三讲嘢真係好难啊，冇咩意思。咁我就唔想做一啲我好努力做，咁但係又会令到大家对于中国哲学嘅嗰个印象呢变得冇咁好嘅结果出嚟。事前想后呢，我就决定牛哥讲经讲易经嘅第二集依旧係会用刘纪劳作为主轴，但係会加插少少我认为牟中三会点样补充刘纪劳嘅内容。至于牟中三对于易经嘅详细说明呢，我就会喺牛哥解经嗰度同大家一起慢慢咁样去分享。因为呢，我近排去睇緊牟中三嘅周易哲学演讲录。演讲录其实就係牟中三去讲 lecture 嘅时候呢，啲人去记录咗牟中三点讲。咁所以我就想用呢一本书同大家一起跟住牟中三咁样上一堂一堂嘅易经哲学课。若然大家可以理解到牟中三对于易经的睇法呢，我相信会帮助到大家更加容易理解到牟中三哲学的精神所在。今集呢，我们就要讲讲易经所展示的道德宇宙论。西方学者发现中国文化当中没有道德的立法者。在基督教文化当中，道德的立法者就是上帝。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拎了个十诫下来。但是若然中国文化没有道德的立法者的时候，那中国文化的道德来源是来自于哪里呢？西方人不是很理解的。幸好的是有一些西方学者发现中国文化的思维和西方思维有着根本的不同。于是呢，我们今次就会从八卦四元德，即是元亨利贞入手，去了解一下中国式的道德宇宙论。今集的内容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三阶段说，我们先会用三个阶段去总结一下易经的变化过程。第二个部分道德宇宙论，我们会以八卦作为例子去看一下古人是怎样从自然现象当中去看出道德义行。第三部分四元德，我们会讲一下西方的汉学家和刘纪劳是怎样理解元亨利贞这四个字，还会讲埋中国文化是怎样理解善和中和。在这里顺带一提，我在《苍鹭与少年》全剧透的上集那里呢，是有讲过积木这个比喻的。大家如果未听的话呢，就记得去听翻先，因为这个积木的比喻都可以好形象咁样帮我哋去理解到底中国文化当中嘅中和系啲咩意思。而家呢，我哋就进入到去刘纪劳同埋西方汉学家嘅语言去了解一下易经嘅道德宇宙论。经文内容而家开始。第一部分三阶段说，我们先来很快地重温一下卦的结构先。易经当中一共有64卦，每卦就有6个爻。所谓的爻就只有两种的可能性，一是阳，以实线去表示；另一个可能性就是阴，以断裂的虚线表示。但是这个易经结构只是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易经的发展过程，大致分成了三个阶段，看下易经是怎样由一本占卜之书变成中国文化的宇宙论基础， AKA 道德宇宙论。这一段呢，我已经写得相当清楚，所以如果大家想跟着这个三阶段说去重温一下易经的历史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到 Patreon 的文稿那里免费阅读到这一集的讲稿了。第一个阶段是自然哲学阶段。传说呢， 易经一开始是先有八卦，八卦就是三爻卦，分别代表着大自然的八个基本元素，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又称为乾天、坤地、坎水、离火、顺风、震雷、艮山、兑泽。不知道现代的物流公司顺风是不是想运用这个八卦的名字顺风呢？ Anyway 啦，古人为了仔细地去描述自然变化，就将两个三牛的八卦重叠，构成了864个组合。这个就是64卦的来源。基于八卦的重要性，当你可以捕捉到八卦的精神，就可以明白到易经的变化精神。古人对于八卦有非常多的联想，例如将八卦对应于家庭，乾坤就是父母，其余的六卦就是三男三女，再可以对应着季节、方位、色彩、动物，透过将八卦对应着各事各物，以此参透变化，因而阅读到一个天人感应的世界，影响着后来的气化宇宙论。这个就是中国式的自然哲学的开始。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道德哲学阶段。易经除了用八卦去透露变化，在后来演变出64卦之外呢，文王或者周公又加入了卦辞和爻辞，开始透过易经去讲述义理。你会经常在那些卦辞爻辞当中见到君子应该点点点点点。换言之呢，在这个时候易经的每一个爻除了讲变化之外，还是讲一个君子所面对的道德情景，描述一个君子在这个情景的可能选择，以及随着选择而来的后果。这个就是易经道德哲学的开端。第三个阶段是逆转阶段。逆转当中会以吞转去分析卦的大意，大概就是主旨的意思啦。而大象转、小象转就是分析卦象所呈现的道德意涵。例如上地下山就是谦卦。咁你正常嘅自然现象之下呢，係唔会上面有笪地下面有座山㗎嘛。咁但係你透过呢一个想象嘅意象，就係提示一个君子，你表面上要好似大地咁谦和，但係你内里又要保有同山一样嘅才智。总之呢，喺第三阶段嘅逆转阶段，就係透过孔子又或者孔子嘅弟子等人所写嘅呢一本逆转，去加重易经本身嘅道德意涵。根据牟中心的讲法，第一、第二阶段的易经发展都是易经这本经典的构成过程。之后中国文化对于易经有两大的诠释，一种是道家式原诗，一种是儒家式原诗。所谓原诗呢，那个原就是指玄妙的原啦。道家式的原诗是以道德经去解释易经，而儒家式的原诗就是以逆转去解释易经。若然你要明白到孔孟宋代明代的儒家是怎样看待世界的，那《易经》和《易传》就是你必读的文本。宋代儒家当中的开山祖师周濂溪，也就是周敦颐，就是以《太极图说》作为成名作，而《太极图说》就是解释《易经》和《易传》的道德形上学。这里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刘纪路呢是藉由《易经》去得出了道德宇宙论，而牟中三是得出了道德形上学，两者之间呢确实是有些分别的。今集呢，我们就不会去讲牟中三的道德形上学到底是怎样的了，因为我们的主族是刘纪路。如果你要讲理论的强度呢，那一定是牟中三的道德形上学要劲一点的了。但是刘纪路他不是要建立一套很劲的理论，他这一本书是作为一本中国哲学的道论而已。我相信呢，如果我哋要求一本中国哲学嘅道论去讲述一套好犀利嘅易经嘅系统出嚟呢，係有啲嘅苛求嘅。只要佢能够达到清晰咁去表达易经嘅大致系统呢，其实已经係相当成功㗎啦，作为一本中国哲学嘅道论。另外呢，周敦颐係有一篇短文嘅，照道理大家喺中学读书嘅时候呢都应该会听过，就係爱莲说啦。所以有阵时咧，大家唔知道会唔会觉得有啲得意，即系有一啲人咧，你就会叫佢做中国嘅古人，话佢系一个文人。咁但系有阵时，例如哲学去睇周敦颐嘅时候咧，佢就唔系净系睇佢一个文人，佢会睇佢一个哲学家。 总之我想表达的是，大家日常当中会有听过的人物呢，可能他背后都会有一套很严密的思维，只不过是我们不是很清楚。好啦，文王和周公的第二阶段之所以是道德哲学的开端，咁系因为文王或者周公佢哋写嘅卦辞同埋爻辞太短啦，当中系有道德意味嘅，但系佢嘅意思唔明确，太过简略。而孔子又或者孔门所写嘅易传呢，就系以十个篇章去解释易经嘅意思，开展出咗易经嘅仪理系统。若然有一个人佢要学习易经嘅占卜呢，咁佢可能会有唔同嘅途径啦。佢跟唔同嘅师傅，咁就会有唔同嘅经典。嗰本经典呢，可能系会由春秋战国嘅神秘嘅某某子所写啊，又或者系由汉代、唐代嘅某某大师所写。但系若然一个人要学习易经嘅义理系统呢，咁就只有两本书系必读啦。如果你中意道家式嘅原理，咁就系老子嘅道德经；如果你中意儒家式嘅原理呢，咁就系孔门嘅易传啦。讲完一个三阶段说，去帮大家重整一下成个历史嘅 picture 嘅之后呢，我哋就进入到下一个部分《道德宇宙论》第二部分《道德宇宙论》。聪明嘅你应该会知道，上一集嘅内容，即系上一集嘅易经啊，只系讲述咗第一、第二阶段所展示嘅气化宇宙论。今集呢，我哋就要讲埋通过逆转诠释可以得出嚟嘅道德宇宙论啦。刘几路形容儒家以逆经逆转所描绘嘅世界系一个本来就具有善德嘅世界，所以八卦即系天地水火风雷山泽，除咗系表示住自然现象之外呢，仲会展示道德嘅属性。当中又以天同埋日，即系日头嘅日，作为道德典范嘅表征。天系代表住创生、恒常、见证等等的德性。象传就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表示着古人是从天的运转当中看出创生的运转。另外日是表示着温暖、仁慈、公正。这里我们可以讲讲风卦，雷火风卦是上雷下火，表示着光明涌现，光明一旦出现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去开展光芒。所以风卦的大象传就讲到，风大也，命以动，故风旺假之上大也，勿忧而日中而照天下也。日中则则，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放于人府，放于鬼神府。意思就是君子睇下日头最光的时间啦，日头最光的时间都始终会落下，既然是这样，你就要趁住日头最光嘅时候照亮天下。咁讲好虚嘅，用一个日常啲嘅例子呢，大家就容易啲明白啦。即係例如你喺古代要耕田嘅时候，你有冇理由话日头咁晒呀，咁所以呢好辛苦呀，咁我就唔日头去耕田啦，去夜晚耕田得唔得呀？我哋先唔讲古代嘅情况之下，你有机会喺夜晚嗰度俾一隻野猪撞死咗呢一种可能性以外呢，你要知道你系冇灯㗎。所以呢，你就系要擘大双眼，尽力咁样放大你个瞳孔，但系都睇唔清楚到底你个农作物上面系有啲乜嘢，甚至你连前面嗰只系橙定系苹果你都分唔清㗎啦。所以一个人如果唔适应个时机去做一啲嘅行为嘅时候呢，一嚟系会危险啦，二嚟就系事倍而功半啦。所以魏礼贤讲到风卦嘅时候呢，就讲到话风卦系要执政者引民开始，必须如中天之日，使万物欣然普照，也文结束。啱啱呢，我哋就以风卦去讲述咗天同埋日点样作为古人嘅道德表征啦。其实其他嘅八卦都会有道德意味㗎喎。例如风就係象征住温和嘅穿透力量，泽就係表示住愉悦。其实好容易理解嘅，因为呢八卦当中有分咗水同埋泽㗎嘛，水同泽唔同喎。泽呢是表示平静的水，即是你当是类似一个湖咁样啦，而水呢就更加似一条嘅河流。泽对于古人嚟讲是乜嘢呀，就是水源嘅保证嘛。相比起河流有可能会泛滥，泽呢就是安稳得多嘅。咁所以古人见到泽嘅时候就觉得哇，泽就代表愉悦啦。雷就象征住威力同埋无惧，咁无惧嗰拍就话我自己变成咗雷公咁犀利啦。山就是象征着坚定和宁静， 火是象征着光耀和明亮，水是象征着谦卑和持续性。那谦卑和持续性大家都 get 到了，谦卑就因为水向下流，在低谷那里会凝聚的。那而持续性就因为它是一条河嘛，是吧？通常来讲，古人通过话一个人似水，一个人似山，去表示这个人能够作出如水如山的典范行为。相比之下呢，天同埋日就更加似本身就具有道德嘅属性啦。意思系呢，其他嘅八卦都系比较形象比较具体嘅。咁但系因为日呢系好遥远得嚟，你唔系好捉摸到佢呢，咁所以更加似系用天同埋日去表示道德嘅嗰种影响力，但系你又捕捉唔到佢。对于现代人嚟讲呢，我哋会认为哇，天地水火风雷山泽有道德意涵，只系一种嘅象征，而唔系话字面上真系话啊，风就系等于温和啦。因为道德系应该专属于人噶嘛，大自然既然系冇知觉嘅、冇意向嘅、冇意志嘅，咁又点可能系道德呢？我哋听听刘纪老点讲咯，一文开始。但系《易经》嘅描述当中，宇宙系具有道德属性噶。毫无疑问是一个道德的宇宙。道德宇宙的哲学正正就是儒家伦理学的根本基础。儒家的道德意识就是建立在他的道德宇宙的形上学当中。人生而为人的道德使命是在这个道德宇宙的思考脉络当中定义的。儒家人物通常认为人类最高的道德实践就是在于赞助、化育、滋养生民。他们认为这个任务是天地的究极目标。就这个意义而言，天地乃至到整个宇宙都被赋予道德和目的的意义。人立于天地之间，担负起承继天地创生的神圣道德使命。天地人并列三才，不单止刻画了宇宙的道德结构，而且将终极的和天地看齐的道德义务赋予给人类。当人我到天地人同位的最高位阶，咁就能够配天。这个就是儒家为圣人所落的定义，亦都是古代中国人对于帝王天子的期待。人民结束。我之所以要引述咁多，是因为我想提醒大家啱啱嘅解法是刘纪老嘅解法嚟㗎，唔係我嘅解法嚟㗎。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其实牛哥讲经的集数呢，我都是很坚持想将那位作者的思考方式去呈现给大家，我尽量去抹杀自己是怎么想的。所以有阵时你听那些引文听到一嚿嚿啊，又或者你见到哇，为什么牛哥那些论述呢好像奇奇怪怪咁，老实讲我都不想的。咁他那个想法本身就是这样，咁唔通我用我的想法去冚咗他的想法咩，是不是？因为我的想法是我做牛哥讲经，我是不预大家已经看了这本书来听我的 podcast 的。如果我直接去回应这位作者，大家又未必跟到啊，为什么牛哥无啦啦要这样讲呢？可能会这样。我讲完作者的想法之后，我再去回应呢，那一集又可能会太长。总之啦，就是刘纪老这本书是一本中国哲学的导论。我觉得大家不需要苛求他太多，但是代不代表他入面的论述都是没问题呢？我就觉得不是的。OK， 因为老实讲啦，例如啱啱刘纪老的这种讲法，我们可以问的嘛，就是为什么个宇宙是道德先？我们留意一下刘纪老的字眼。他说道德宇宙的形象学，即是说儒家的形象学是预设了宇宙是道德的。那这个宇宙是道德的预设的根据在哪里来呢？其实刘纪老在论述上面有所暗示的嘛。他讲到人民开始，天地乃至整个宇宙都被赋予道德与目的意义。人民结束。但这个被赋予道德与目的意义是为什么可能发生呢？刘纪老就没有太多的解释了。所以他只是陈述出了儒家最终得出了一个道德的宇宙的结果，然后分析这个道德宇宙下人应该怎样存活。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跳了一步的，还要是跳了一步非常重要的步。当一个人不理解为什么宇宙是道德的时候，他未必会这么容易去接受到啊，人类最高的道德实践就是在于赞助化育滋养生民啊，人立于天地之间就要肩负承担起天地创生的神圣道德使命啊，诸如此类的讲法。我提出这个问题呢，不是跟大家说啊，刘纪老这本书不值得看，我只是想去说 我哋唔能够怪罪刘基禄嘅，因为点解宇宙系道德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要佢喺一本道论当中嘅易经部分嗰度去解释清楚呢，系强人所难嘅。我只系想表示，若然你有疑问，系非常之合理。要展述宇宙点解系道德，系孔孟、系宋明瑜、系新儒家嘅工作。希望我喺讲牟中三嘅时候可以讲一讲相关嘅内容啦。而家呢，我哋就跳过呢一个论证嘅部分啦，直接进入到个结果，就系、是、了解一下呢一个道德宇宙所代表嘅意思系点啦。第三部分，四元德。其实四元德呢个名字都觉得几型，好似咩七大罪啊、三为一体啊咁样呢啲咁讲法，或者听落都觉得型。OK， 喺易经当中啊，每一个卦呢都配有基本嘅德性，有四种基本德性 ，A.K.A. 四元德，佢哋就系元、亨、利、贞。元就系元旦个元，亨就系亨通个亨，利就系利益个利，贞就系见证个贞。但我哋要留意，虽然每一个卦都可以配有四种嘅德性，但系唔系所有嘅卦都兼具元亨利贞四个德嘅。意思系呢，即系你当而家有四个嘅形容词，咁我可以俾64个小朋友，你就系个班主任啦。依家要派成绩表，咁有啲小朋友佢攞唔晒元亨利贞噶嘛，咁你咪写一个元字落去，写个亨字落去咯。咁第二个小朋友啦，啊咁佢呢就有利同埋精，咁寫利同埋精俾佢囉。咦呢一个劲啲，喎有齐晒元亨利精，咁我寫晒元亨利精俾佢啦。其中呢乾、屯、徐、林、无妄、格卦都系有齐晒元亨利精四个德嘅。咁你又唔好以为喂见到元亨利精又代表好喎，因为大部分嘅时候元亨利精都系作为对伤害同埋耻辱嘅预告提醒。只有乾卦呢先因为财配，即是乾卦本身 carry 得起四元德呢，先可以完美完整咁样去发挥四元德。咁魏礼贤同埋贝恩斯两位嘅汉学家呢，就将四德翻译成 sublime success， 即係升华嘅成功啦，大概意思係。佢哋对于四德仲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furthering through perseverance。中文大概翻译就是坚定的前进动力。他们之所以会这样翻译，是因为他们将四德分成两组的概念。第一组的概念包含了元和亨，第二组的概念包含了利和贞。如果大家熟悉牟中三的哲学，就应该会知道这一种的分类非常容易令人联想到牟中三是同样将元亨分成一类，利贞分成另一类的。依家呢，我哋就会列表去睇下两位嘅汉学家利雅各 Lack 同埋王俊斯 Alfred Huang 对于元亨利贞嘅翻译，以及刘纪禄对于元亨利贞嘅解释，都系嗰句啦。我已经将嗰个表呢列咗出嚟，咁所以如果大家对呢个表有兴趣，就去 Patreon 嘅文稿嗰度睇啦。依家呢，我就同大家去口述一下到底李雅各、王俊斯同埋刘纪禄系点样理解元亨利贞嘅。我哋可以留意到呢，李雅各同埋王俊斯都系用一个以上嘅英文去翻译元亨利贞嘅。咁我哋就会知道元亨利贞系有住丰富嘅意涵。我哋先讲个元字啊，李雅各就译成 great and originating， 大概意思就系伟大以及始源啦。王俊斯翻译成Sublime and initiative， 大概意思就是升华以及能动主动。刘纪禄就解释到了，元这个字呢是代表着生命的始源，存在的根据，是创造原理的首要德性，所以呢它就是排第一的，得以开创生命的形式，转无为有。留意了，这里呢它使用的字眼我不记得是它定我了，总之是转无为有呢，就是代表着这一种不是由无突然之间变了个有出来，而是从无当中去转化，转化了个无变成个有。第二个字就是亨，利雅各就翻译成 penetrating， 就是穿透的意思。王俊斯就翻译成 prosperous and smooth， 大概就是繁荣以及顺畅的意思。刘纪禄就解释了，亨这个字是指气渗入到所有的事物当中，以此去养育生命，给予万物发展的可能。 咁虽然咧，大家可以留意到啦，点解会将元同埋亨咧分成一组，就系因为元同埋亨都系给予，只不过元咧系给予嗰个 origin， 大概就系形成咗个 form。咁然之后去到亨嘅时候咧，就系填补呢一个 form 啦。去到第三个字就系个利字啦，利亚国咧就翻译成 advantageous， 即系有益嘅意思。王俊斯就翻译成 favorable and beneficial， 大概都系有益嘅意思啦。刘纪老就解释啦，利系指助益，表示提携他人，促进万物生长。去到个精字，利亚国咧就翻译成 correct and firm， 即系改正以及坚固啦。而王俊斯就翻译成 steadfast and upright， 大概就系坚定以及正直嘅意思。刘纪老就解释啦，这个精字其实同正确嘅正字咧个意思上系差唔多嘅，表示要矫正万事万物，使得所有嘅生命都能够适其所当之德，亦可以引申为坚忍不拔，勉励人要喺正确嘅道路上面坚持。我哋可以见到呢，元亨如果话佢系一种创造，例如创造咗个方，例如去填补佢嘅内在嘅时候，就好似画一幅画嘅时候呢，佢画咗一个草稿喺度啦。利同埋精呢，就比较似画翻啲 detail 上去。咁当然啦，四隻字呢都系会有唔同嘅意思。当我哋一阵讲到中国文化对于善嘅理解嘅时候呢，我哋就会解释埋到底元亨利精点样可以构成一个整体啦。元亨利精呢四个德，我哋用最简易嘅语言嚟讲呢，即系总结晒啱啱嘅汉学家同埋刘纪老嘅意思，大概我哋就可以将元翻译成创造，亨翻译成养育，利就翻译成助益，精就可以翻译成矫正。而人嘅道德任务就系延续天地嘅元亨利精，将元亨利精实现喺人间，行此四德就属于行善啦。但呢一种嘅善呢，又同西方所理解嘅善有啲嘅唔同。宋明嘅理学家经常会引用系辞转为道落一个定义。一文开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成也。一文结束，我哋见到中国文化系以阴阳去指称道噶。同时以善作为道的继承，所以呢，善就是指人延续了道的作为，将阴阳创造和养育实现在人间。易卦当中的吞转就讲到，一文开始，天地养万物，星人养言以及万民。一文结束，可见呢，星人就是要模仿天地的养育，将善作为人的天命再加以实践。我们看看唐力权是怎样讲中国文化对于善的理解了。一文开始，系辞转这里所谓的善不可以同世俗的道德善概念去相混淆。世俗善的概念的特定意义是来自于某个伦理系统或者是道德法则的特殊地位的对象化和僵定化。但是系辞转当中作为正常和变异的继之者的善，是全有本身在他的生化能力当中的道德原型，这个是绝对的善，不是从行为后果的道德标准来判断我们行为的相对善。人民结束，在这里呢，唐力权讲了都比较多的哲学术语，所以大家未必可以 follow 到的，所以我呢就帮大家补充一下。唐力权在这里呢就大致分出了相对的善同埋绝对嘅善。咩叫相对嘅善呢？相对嘅善就係你相信唔同嘅道德系统就会得出到唔同嘅答案。我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啦，就係、是、大家都会听过嘅，就係 trolley problem， 就係话啊，你而家呢有一架电车啦，要向前去行啦。点知呢个 brake 呢就坏咗喎。你见到啊，前方呢条路轨呢有三个工人喺度揼緊路。你想叫佢哋走㗎啦，咁但係叫极呢佢哋都唔走，而你个 brake 又坏咗。咁於是呢你见到隔篱仲一条路轨你可以转嗰个电车喎。咁但係呢转嗰个电车嘅另外一条路轨呢上面又有一个人喺嗰度。咁唔知嗰个人喺度做咩啦，可能行过啦，又或者打个关斗然后就碌咗入嚟啦。呢、这个时候你应该点做呢？有啲人呢就会信奉效益主义，就係话你睇下呢一个行为嘅结果，你数下手指啦。嗱，如果你向直行就係、是、车三个人。向住另外一条路轨行呢就车一个人，三同埋一边个大啲呀，咁你自然呢就应该揀车一个人而唔应该车三个人啦。咁但呢可能有另外一啲嘅 theory 呢就觉得话 喂，你架车原本系向直行噶嘛？咁你而家向咗另外一条路轨行，咁即系另外一条路轨嘅人就要冒咗无啦啦嘅风险。虽然你咁样只系撞到一个人，但系你对撞嘅嗰一个人系唔 fair 噶。于是呢一套 theory 咧，有可能会觉得，咁你唔应该要转个路轨啦，你应该继续向前行啦。总之，我哋可以见到喺一个情景当中，只要你相信住唔同嘅 theory， 有住唔同嘅理论背景作为 backup 嘅时候呢，你就会作出唔同嘅道德判断。呢一个就系唐力权口中嘅相对线，佢会去考虑一个行为嘅结果，以及判断一下到底有冇违反到某一啲嘅道德原则。但系去到中国文化所讲嘅绝对善嘅时候呢，这个行为嘅正确与否就唔系根据某一个伦理系统或者道德法则，而系呢一个作出决定嘅人能唔能够继承到天地之间嘅元亨利贞。我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王阳明系一个明代嘅哲学家，佢系喺明朝嗰度做官嘅。在平日的时候呢，他当然要爱护他所管辖的百姓，做好自己的职务，这样才是爱护万民的表现嘛。但是当灵王作乱的时候，即是你大概当是在明朝的时候呢，有其中一个王子叛乱了。那这个时候王阳明就要带兵去讨伐灵王的叛军。带兵一定是会有杀戮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西方人见到说，哎，王阳明你一时又说爱护万民，现在呢你又带兵去杀人，那你即是自相矛盾啦。王阳明就会告诉你，我是爱万民的，但是我爱万民不代表见到有人叛乱君主都视而不倒。所以王阳明在出战之前呢，先写了一封的寒书再寄给叛军，告诉叛军知，我知道你哋咧，其实都系有啲嘅谂法嘅。咁但系你而家咁样去作乱咧，虽然我好爱锡万民，但系冇办法啦。既然你作乱嘅时候，我都唯有歼灭你。但系你有时间噶，你可以随地解散，咁就会重兴法乐。但系如果你一意孤行嘅时候，咁就冇办法啦。两军必然要相见。若然你问啊，王阳明，你系用边一套 theory 去 justify 你嘅呢一个行为啊？之前又话要爱护人，而家又带兵去杀人咯。王阳明其实俾唔到一个 theory 俾你，佢大概就只能够讲话，爱护万民系延续咗天嘅元亨之德，平定叛军就系实现天地嘅利贞之德。所以唐力权就表示，继承住天地嘅德行就系中国文化嘅道德原型。我喺度必须要提醒大家啦，中国文化最难讲嘅部分几乎就喺呢一度啦。喺西方当中，道德嘅律则一系就计数啦，一系就标到明俾你睇啊，你唔可以做啲乜嘢，唔可以做啲乜嘢，有啲乜嘢就会违反咗呢一个道德嘅法则。咁样当然系相对清晰嘅。但系中国文化唔系咁运作嘅，佢唔系同你讲话我列咗几多条嘅道德法则出嚟，又或者我点样去计数嘅，通通都冇。佢靠嘅就系一个君子去继承天地嘅道德，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咁除咗君子本人之外，其他人点样去评断一个君子好呢？今次就话王阳明啫，系嘛？咁王阳明我哋信得过啦，咁但系唔系个个承住天命嘅人都系王阳明嚟噶嘛？最简单咁讲，叛军觉唔觉得自己系继承住天命啊？都觉得自己系继承住天命噶，咁到底？点样去判断边一个先系真正嘅继承天地嘅所谓嘅元亨利贞呢？我喺呢度呢只能够作出一个提醒，就系、是、中国文化相信每一个人都系先天地拥有四元德，亦即系元亨利贞。但系元亨利贞唔加以有效实现呢，就会好似团卦、徐卦、林卦、无妄卦、格卦一样，有齐晒元亨利贞噶。但是由于未能够充分发展四元德的展现，就会有所偏差。有创造而无养育，有源而无亨，就是生而不养；有养育而无助益，有亨而无利，就如同给予老虎一堆尤加利叶，老虎是吸收不到的。有助益而无矫正，即是有利而无精，咁就是不分节制咁样去给予营养，咁只会纵坏呢一个生物。因而创造养育助益矫正， 缺乏任何一样都会造成对伤害同埋耻辱嘅预告嘅提醒。创造、养育、助益、矫正都圆满达成嘅时候，生长先会圆满。我哋喺日常当中呢，唔会经历到呢一啲咁大嘅道德抉择嘅，即係话我应唔应该要揼死呢一个人先可以显示到原亨利正呢，通常唔系咁样㗎嘛。人类嘅日常系好简单㗎啫，你食下饭啊，出去行下街啊，做下嘢啊。喺呢啲嘅时候呢，我哋会陷入咗喺生活当中。但係我邀请你喺日常嘅时候多啲去思考一下，我做嘅呢个行为有冇做到原亨利正呢四个方面呢？呢四个方面应该要系面面俱圆嘅，咁我有冇做齐呢？我有冇做足呢？做唔足嘅时候，我下次可以点样去再做足啲呢？所以一个人佢喺日常当中必定系发挥咗原亨利正出嚟噶啦。但系问题系，我哋能唔能够通过我哋作出嘅呢个行为，去不断咁样去培养自己，更加能够展现出多一啲嘅原亨利正呢？通过一次又一次嘅反省，一次又一次嘅实践。你嘅四原德，你嘅原亨利正就唔再只系潜在地有，你系不断咁样将四原德嘅潜在变成实现。喺呢一种情况之下，照道理你系唔会觉得我乜嘢都做到噶啦，我好自信啊。相反地，你系会感受到深刻嘅唔自信，最根深蒂固嘅谦卑，因为人类系有限噶。我喺呢一个有限嘅时间、有限嘅躯壳、有限嘅可能性当中，要去作出同天地嘅动能比拟嘅原亨利正，谈何容易呢？但系唔容易，代唔代表我唔去尝试咁样做啊？又唔代表。儒家有一个概念系非常之美丽嘅，佢就系止于至善。至善系固然有嘅，原亨利正固然系有嘅。但是人的目标就是止于至善。止于至善，你想想去到至善的那个位置，人有没有可能可以停止在那个至善当中？是不可能的。但是人的目标就是要去到这个至善。你可能会觉得喂好蠢啊大佬，你说即是通常我们讲赛跑都是100米，这样我有个目标，那我跑到过去，那我就达成了，是不是？你现在跟我说什么止于至善，即是你叫我在个撒哈拉沙漠那里跑。跑嚟跑去呢，跑十几廿年啦，50年啦，60年啦，都系未跑完嘅。呢、这个时候呢，儒家就会叫你去回头一望。你话你跑咗咁多年啦，系咪？你回望返去，你有边一次系真系完美咁样去达成到所谓嘅原亨利正啊？若然你经过反省，你真系觉得哇，我每次都系得到原亨利正啊。OK， 咁你下一个 second 呢？当你越嚟越衰老嘅时候，当你嘅情景越嚟越困苦嘅时候，你能唔能够继续去完成呢一个原亨利正啊？你有冇留意到我哋讲过啲乜嘢啊？人系潜在地拥有四原德噶，咁几时嘅四原德先系最圆满咁样去展现晒出嚟啊？就系、是、一个人用尽咗佢嘅生命嘅时候咯。所以儒家好老实讲啊，系一个好钝嘅学派嚟噶。你问儒家，喂，你咁辛苦咩？止于至善啊，又喺个沙漠嗰度跑，你为乜嘢啊？人哋嗰啲宗教起码都系话你可以上天堂啦，你可以去到一个极乐世界啦，系咪？但系而家冇噶嘛，而家同你讲你死后你就系咩啊？你就系气化噶啦，你就系化翻做呢个世界。咁点解要咁做啊？而家就只能够答你，道理就是如此啦。呢、这、一个就系绝对善。我相信，若然一个人能够把握呢一种绝对善嘅精神，佢唔会系高高咁样去凌驾他人。而是抱持住每刻的谦卑，每刻的尊重去对待身边的人，身边的万物。咁我讲完咗少少啦，但我想透过呢一个讲完咗少少咧，去提醒大家，儒家嘅精神咧，就绝对唔系要令到一个人变得自大，佢最多系变得自信啫，即系好似王阳明咁，喂，你班逆贼啊，咁啊，即系佢可以自信，佢可以战胜嗰啲逆贼啦。但系佢唔系自大嘛，即系唔系话啊你班蚁民等我一下子黐灭你哋咁样，唔系噶嘛，系咪？所以大家听完呢一集 podcast 之后咧，千祈唔好就话诶、啊，即系你喺闹人嘅时候咧，你就话啊，因为咧天地之间咧系有原亨利正嘅，咁我就要表现呢个正出嚟啦。咁你记得喺呢个时候咧，你心入边咧其实就无啦啦有个牛哥喺度敲门啦，然之后就哼你个头啦。 因为矫正，你谂下，佢喺元亨利贞嘅第四个位嘛，咁所以佢系唔系第一时间要做嘅？唔系咁样嘅，次序系好重要噶。咁所以呢，有一次喺《论语》当中咧就记载咗个故事啦。咁我唔特登去揾啦。总之咧就系话，而家有啲人咧就犯咗法，咁于是咧嗰啲官员咧就想惩罚嗰啲人啦。咁孔子第一时间就话啦：你嗰啲人系犯咗法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有冇教咗佢先呢？如果你冇教好佢，咁你又用法去罚佢，咁到底有啲咩好处呢？所以读完儒家应该系一个好 friendly 嘅人嚟噶。OK，anyway， 咁我哋正式进入到去下一个部分，亦即系最后一个部分啦。我哋要讲埋一个中和嘅概念。喺上一集咧，我哋有提到喺自然世界当中系有住连续嘅变化，亦即系两极之反转。当事物到达极致嘅时候，相反嘅发展就会成形，改变又会开始噶啦。而《易经》所描绘嘅和谐系维持住阴同埋阳嘅中，即系两极嘅平衡。喺英文世界面咧，中系经常被翻译成 equilibrium， 即系中和，又或者 the mean， 即系中啊，又或者平均嘅意思啦。老实讲咧，中文入边嘅中字咧，的确系包含咗以上两个嘅意思嘅。我哋可以用基本嘅经济学咧，就可以更容易理解到到底中文概念嘅一个中系咩意思啦。有啲人咧就会话，所谓嘅中庸咧，即系喺两极中间啊，即系你喺两派之间咧，你揾个中间咁样就叫中庸啦。咁解系好 foolish 嘅。最简单举一个例子就系、是，你而家去考试啦，100分系满分，0分就系0分啦。如果你抱持一个中庸嘅态度，咁你系要攞几多分啊？攞50分系嘛？冇可能噶嘛，大家都知道50分就净系代表合格。如果你个目标就净系啊，我可以紧紧合格嘅，咁呢、这个你个元亨利贞嗰个生生嘅动力去咗边度咧？咁所以零分同埋100分之间，你应该尽力系点啊？攞高分啲咯。你睇下经济学入面嘅 equilibrium 就系乜嘢？就系、是、supply 同埋 demand curve 嘅相交点啊。呢一个相交点就系令到 supply 同埋 demand 都达到最高效嘅成本效益。所以佢系讲紧乜嘢？就系话，如果例如而家考紧数学啦，咁然之后咧，你个人咧真系数学咧系好唔掂嘅。然之后你就盘晒成副心机话啊，我一定咧要数学攞到100分，就算我知道100分好难都好咧，我都一定要攞到。咁唔系叫中庸咯，咁系叫升华一片镜咯。因为你除咗数学之外，你仲要考咩？你要考英文噶嘛，中文噶嘛，咁其他科点算咧？咁所以每一个人嘅嗰个所谓嘅中咧，都系唔同噶。咁例如一个真系唔系好识数学嘅人，咁佢嘅中可能就系40分。如果一个人佢数学系 OK 嘅，咁可能佢嘅中咧就系60分啦。咁如果嗰一个系一啲数学天才嚟嘅，咁佢嘅中系点啊？就100分咯。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俾中呢一个概念咧，去框住咗自己话啊，喂大佬啊，个个都系合格噶嘛，咁所以我咧都一定要合格噶。唔系啊，因为中喺边度唔系他人给予你噶，系你自己喺呢一个情境之下最高可以做到边度。若然一个人成日谂住啊中间喺边度嘅时候呢，咁好可能就会落入咗海德格口中嘅平庸的大众㗎啦。咁至于平庸的大众系啲咩意思呢，咁就留返俾大家喺人话海德格，亦即系西哲幼稚园当中去听啦。老实讲，呢、这个海德格系列呢真系好好听嘅。倒自己咪都要咁讲㗎啦，而家。大家都可以其实有免费试用㗎嘛，咁你咪去到 Apple Podcast 啊，又或者 Patreon 嗰度，咁你咪用嗰几日试用嘅时间就听到个海德格佢咯，系咪？行有余力嘅，当然就邀请你去加入埋会员嗰度啦。我哋试下回想孔子嘅人生啦，你就会知道将中庸理解做中间啦，系完全 make sense 嘅。你谂下，孔子喺母亲死后，将个棺木放喺边度噶？系放喺大马路上面，面对杨虎嘅有道啊！佢面对住条河，佢系咪话啊？我过半条河，然之后再翻翻嚟，又过半条河，再翻翻嚟。佢唔系啊，佢就望住条河，然之后就话咩啊？美哉水，泱泱乎！忧之不济此，明也乎？面对颜渊死嘅时候，孔子大喊，咁样又有几多分嘅中间呢？所以中一定系指中你个心。仲记唔记得我哋嘅 slogan 啊？中系 bingo， 树系推。如果大家唔记得呢，就记得返去听返胡适嘅系列啦。咁至于呢经济学上面嘅 mean 呢，都系可以帮到手㗎。因为 mean 就系将所有嘅数字相加再除以数字嘅数量嘛。咁即系例如我假设有四个 number， 第一个 number 系 1322， 第二个 number 系 2442， 第三个 number 系 3312， 第四个 number 系 4542。大家唔需要去諗啱啱嗰啲数字有啲咩意思，完全系脑作出嚟嘅。咁佢哋相加之后就系11618。将11618除以4就是 2904.5， 所以 中是不是两极的正中间啊？不是，中是指两极的和谐状态，就好像积木的平衡一样，平衡的位置不是正中的，你甚至会觉得哇，为什么这样都可以平衡到的，会觉得很神奇。讲起积木，你就应该会想起我在上一集那里讲《苍鹭与少年》全剧透的时候，去讲入面的剧情，就是有一 part 是讲这个积木的嘛。所以呢，我不觉意又将两集的内容去做了一个小小的扣连啦。我们会见到对于一些概念的理解呢，其实是可以用很多不同的，例如电影的图像啊，去帮我们去理解的。我们先想想，当我们要去叠过一些积木的时候，其实某一些的元素多，某一些的元素少，是一些正常的现象来的嘛。只要这些元素的多与少没有影响到的平衡，那元素的不均等就是能够被接受的。就好像积木不一定全部都是要长方体，它可以是三个球体、八个锥体、十七个长方体，只要众多的积木可以叠出个平衡，这样就是和谐的实现了。这个现实就正正透露着和而不同的真实意思咯。而易经当中的中和和人的判断是不相干的。中和是描述任何经过气的扰动最终回归的自然状态。于是复卦就讲到复亨出入无疾。刘纪老就邀请我们去设想一个阴阳之力不断驱动的宇宙钟摆。气的运动的目的不是要使得这个钟摆停止在正中心。因为静止在中心点代表消灭了所有的运动。反之，当这个钟摆在两端之间持续摆动，钟摆就会持续行动，行动就是和。因而中和不是静止的，而是容许变动的，朝着某一端或者另一端的发展都未必会违反中和的原则。当气有序地运行，就是道的实践了。要使得中和得以实践，人的角色就非常之重要。因为人类是阴阳的精华结合，为万物之灵。仲容开宗明义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所以中是一个倾向，发而皆中之谓之和，所以和就是实践的结果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为焉，万物若焉。本身只是看中庸，你应该会觉得挺难明白，但当你明白到易经的道德宇宙观的时候，以上的内容就明白得多了。天命就是乾道，乾道给予万物动能，万物各有其本性，此谓之性。由于乾天本具道德，所以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本身就具有四元德，四元德潜藏于人心当中，此谓之中。以四元德为中，中的原则就是倾向发动，当人率性就是将性的潜藏实现，这个就叫做和。至中和就是孔子所讲的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想整理天地，养育万物。当西方世界分出了一个实言，就是 what is 的世界，和应言 what ought to be 的世界的时候，他们就是以现实的眼前世界作为实言世界，而理想想象中的世界就作为应言世界。所以即使实言世界有多少战争都好，就好似圣奥古斯丁见到哇罗马就快陷落啦，佢都唔惊噶，因为天国来生得以寄望，提出上帝之城。中国哲学冇分出实现世界同埋应验世界，易经系将实现世界嘅存在本相视为应验世界嘅应有形态，意思系圣人嘅任务唔系要引导人民去到理想嘅应验世界，而系将现实世界视为道德义务实践嘅场所。所以易经以中和显示宇宙运行的和谐状态，自然本身就是和谐的。圣人的工作是承接乾天的动能，将人心潜在的四元德加以实践，使得人类社会得以运行到和谐的状态。我们听听刘纪路怎样总结了。一文开始，宇宙的道德属性是人所应当仿效的。当人的道德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道德实在性上，它亦都成为世界构成的一部分，这一种就是道德实在论，肯定道德价值的客观性和实在性。依照这一种的道德哲学，所谓的善不是来自于上帝的诫命，不是来自于社会的约定俗成，亦都不是人类理性所制定的。善在自然世界当中处处可见，彰显在自然现象本身。 呢一个哲学系统从观察外在世界得出道德标准，而咁样嘅世界观同机械物质主义嘅世界截然不同。人文结束，经文内容去到呢度，我哋去个结语部分先。今集的结语就不讲那么多自己的想法了，因为其实我在正文当中都补充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阅读英文的著作，又或者西方的汉学家去讲中国哲学呢？我其实是挺喜欢看的，因为阅读这些英文的著作就会见到，哇，外国人虽然他本身不懂中文的嘛，那么要由零开始学中文咯，但是他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爱不断学习，尝试用不同的字词去翻译中文意义深厚的文字。他们必然知道这样做是困难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但都坚持去做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明明你我日常都不时会见到元亨利贞这些字的，但是这一班外国的汉学家对此的认识比起不少中文使用者还要好。这个就是现实世界的龟兔赛跑故事。哪个是兔，哪个是龟，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不需要我再讲。但是龟兔赛跑的龟赢不一定是必然的嘛，是不是？现在呢，我们不容易见到个宇宙是具有道德的，我也不是要大家去肯定这个宇宙具有道德。在这一集我们可以见到中国式的道德宇宙论是显示着，第一，中国文化的宇宙论有它自己的理路，是西方文化所不容易理解，也是现代人所不容易理解的。第二，中国文化是从世界运转的动力当中见到道德，而见不见到过中的道德，现实上是人言人殊的，即不同人都会有不同讲法。我只是邀请你去思索，到底世界运转的动力有没有道德呢？老实说，我不觉得从世界的运转动力当中见到道德是一种必然，因为在宇宙的生化当中见不见到道德是一个境界的问题。见到宇宙的道德只是为自己加添一层的保证，就算宇宙本无道德都好，不阻碍亦都不决定人有没有道德的，不是吗？所以若然我们去比较刘几老所讲的这种道德宇宙论，我个人觉得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是更加有趣的。但是刘几老的这种道德宇宙论作为入门呢，又的确是有不错的地方。最后就分享一首诗给大家了，宇宙生生显道德，元亨利贞润万物，指天指地指圣人，不如直指吾心中，孩童不知妙造物，依旧爱人爱万物。希望今集呢，大家可以发现到，啊，原来我们的内心当中是有所谓的元亨利贞的。咁到底我哋可以喺日常当中点样去实践更多嘅元亨利贞呢？同时亦经又提醒我哋，虽然元亨利贞有齐晒啦，但系唔代表我哋做嘅行为就一定系啱嘅。因为元亨利贞讲到尾系讲咩啊？讲中和呢两个字，要中你个心，要 bingo， 容唔容易啊？唔容易。但系如果你能够中到自己嘅心嘅时候，咁唔系天下间最快乐嘅事咩？结语的部分去到这里，我们去去个明姐的部分先。感谢大家今次的聆听啦。本身呢，我今集是写长一点的，但我已经 cut 了2000字，我就不肯定这2000字会不会再写多一点变成新一集。而我估不到呢，今集就算 cut 了字数之后，由于我自己不断地去补充呢，咁就搞到而家个时间又接近一个钟头，所以好开心你喺咁长嘅一集嗰度咧都听到呢一度啦。如果你对于易经系有更多嘅兴趣嘅话咧，咁就记得去留意一下，喺牛哥解经咧会有一系列去讲牟宗三嘅易经思维。可以嘅话咧，就请大家多多支持啦。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内容咧，欢迎你系 like 啦、subscribe 啦、帮手 share 好去啦。牛哥讲经有 YouTube 有 Podcast。记住两边都听晒，你的支持对于牛哥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感谢你的聆听，希望下集继续同你一起牛哥讲经，拜拜。